这里是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42年3月12号，公元2015年4月30号，星期四。在今天的节目里，请听以下新闻提要：流亡藏人团体在尼泊尔镇区展开救援；洛桑森格为行政中央官网新版面进行揭幕；西藏妇女会为营救班禅喇嘛征集签名；自由之家报告指出，中国新闻自由度为20多年来最差。下面请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尼泊尔、西藏及印度的地震发生后第六天，流亡藏人团体已在尼泊尔偏远的灾区展开救援行动，而藏人行政中央在第一时间捐助了200万尼泊尔卢比后，也正在拟定进一步的救助计划。境内藏人也为此次地震受灾民众进行了祈祷。本月25号的喜马拉雅地震造成数千人遇难后，达赖喇嘛基金会、藏人行政中央内阁嘎夏以及流亡藏人社区的各大团体均立即为灾民提供了支援。藏人行政中央内政部秘书索南多杰今天向本台表示，官方即将拟定第二步的救援计划。索南多杰表示，嘎夏向印度、尼泊尔及不丹的主要流亡藏人社区民众以及在其他国家的流亡藏人们发出了向灾区捐款救助的呼吁。内政部一直在试图联系尼泊尔境内的灾区民众，特别是那些未获得救援的地区，目前正在等待当地藏人难民联络站的汇报，本周五前将拟定好藏人行政中央的第二步援助计划。据内政部了解到的最新情况，尼泊尔有4名流亡藏人在地震或地震造成的雪崩中丧生，另有无法确定的消息指有5名流亡藏人在地震中丧生。而在境内曾遭受过地震袭击的西藏康区杰古多藏人们也为此次地震中的灾民进行了纪念。有多部传出境外的图像与视频显示，不少杰古多藏人僧俗在空地上用酥油灯摆出了2015年4月25号尼泊尔以及藏文的6字真言等字样，并低声吟诵经文，为地震中的亡者进行祈祷纪念。与此同时，西藏青年会在尼泊尔的地方分会也已经抵达偏远的地震灾区毕桑巴拉等村落，向当地灾民发放饮用水与食物。然而，在尼泊尔陆续收到外国救援物资的同时，当局在分配物资方面却遇到困难。有部分灾民不满救灾的迟缓而进行了抗议，同时也有印度民间的救援队伍在脸书上讲述前往救灾时受到尼泊尔警方阻挠的消息。请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藏人行政中央司政洛桑森格于今天受邀为行政中央英文官网的新版面进行了揭幕。洛桑森格在致辞时强调，新的官网版面内容更加丰富，有助于进一步推广西藏议题。详细内容请听次人的报道。
今天4月30号，司政洛桑森格为藏人行政中央英文官网的新版面进行了揭幕，同时为外交与新闻部属下的西藏博物馆成立15周年表达了祝贺。 两场活动共同在刚刚进行翻修的西藏博物馆举行。馆长扎西平措向参加活动的各界宣读了博物馆的年度工作报告。
对给郑德康给联系的通吗？
扎西平措指出，藏人行政中央于1998年将西藏博物馆纳入到行政中央外交与新闻部属下，继续发扬西藏的传统历史文化，同时纪念那些牺牲于中共暴政下的藏人同胞，加强向国际社会介绍目前西藏境内的真实处境。西藏博物馆成立至今，每年都以影像等资料的展览向各地的印藏民众以及外国游客介绍西藏问题，取得了很大的成果。而斯占罗桑桑格祝贺行政中央的英文官网新版面的建成时，指出新推出的官网版面内容更加丰富，查看或搜寻的方式也更加简便，有助于世界各地的人士不受中共的宣传所蒙骗，在第一时间了解掌握西藏问题的真相，藏人行政中央的政治主张以及境内与流亡藏人社区的局势等等。
您正在收听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流亡藏人团体西藏妇女会为营救遭中共秘密劫持至今的十一世班禅喇嘛而在达兰萨拉发起了征集签名活动，该团体计划将征集到的签名与请愿信递交联合国，希望能够敦促中共释放班禅喇嘛。详细内容请听丹增潘多的报道。
印北达兰萨拉西藏妇女会分会于昨天4月29号为营救遭中共劫持20年之久的十一世班禅喇嘛根登却杰尼玛，而在麦罗肯基镇举行了一场征集签名活动。西藏妇女会达兰萨拉分会成员丹增卓嘎在接受本台电话采访时介绍说：“
本局准备请当库朗，坦丹牌的公路出内请革命的，丁松请的库朗当库朗的能力，丁松那年的罗女士。”
借4月29号西藏爱国英雄日。西藏妇女会为营救班禅喇嘛展开了征集签名活动，年仅6岁就遭中共劫持的十一世班禅喇嘛根登却杰尼玛失踪已有20年，而外界仍无法获得任何情况。4月29号，是西藏爱国英雄图丹欧珠在印度新德里为西藏事业而自焚身亡的纪念日，由西藏青年会设立为西藏爱国英雄日。丹增卓嘎表示，西藏妇女会计划于5月17号国际声援西藏日当天，将征集到的签名与请愿信递交给联合国被强迫或非自愿失踪问题工作组，呼吁联合国敦促中共释放班禅喇嘛。十一世班禅喇嘛根登却杰尼玛的26周岁诞辰之际，全球各地的藏人均开展了纪念与营救活动。藏人行政中央外交与新闻部日前就曾呼吁国际社会能够向班禅喇嘛的状况给予更多的关注。
这里是西藏之声广播电台。
欢迎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自由之家发布最新的全球媒体自由度报告，指中国新闻自由程度跌至20多年来的最低，而当局所关押的新闻工作者中，绝大多数为藏人和维吾尔人。下面请听丹增潘多的详细报道。
总部设立于美国首都华盛顿的权益组织自由之家于昨天4月29号公布了2015年世界新闻自由度报告，指出 中国仍是媒体受限制程度最严重的国家之一。在这份针对全球199个国家的新闻自由程度进行的评估报告中，中国的新闻自由度排名倒数13，属于不自由国家。在报告的中国部分中，指出宗教人士与少数民族在互联网上的活动、协作或者传播与中共观点不符的消息都会受到严格的限制打压。而遭当局关押的新闻工作者中，绝大多数为藏人和维吾尔人，而且普通藏人与维吾尔人以及法轮功学员也经常因接触游览或传播遭当局禁止的信息而被拘捕。报告还指出，中共一直通过中宣部来控制国内的新闻报道，被禁止的话题包括藏人与维吾尔人要求自治权利的情况，以及台湾、法轮功和香港的自由运动等等。外媒进入西藏等敏感地区的限制被指仍然存在，2014年中的情况尤其严重。报告指出，这对外界了解所谓的新疆暴力袭击与西藏境内的自焚抗议等事件的真相造成了极大的困难。自由之家在报告中指出，不少政府以安全或反恐法为借口来消除所有批评的声音。
在今天的华人谈西藏问题节目中，请收听由次仁为您播送台湾学者曾建元撰写的文章《评说中共西藏泼皮书》。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于4月15日发表了《西藏发展道路的历史选择白皮书》。该白皮书夸耀了中共治藏的功绩，否定了1950年第14世达赖喇嘛亲政后在推动西藏现代化上的贡献。1953年，他即已设立西藏改革委员会，亲自领导西藏包括废除农奴制度在内的全方位改革。而中共对于其将农奴变亡国奴的流亡西藏问题的发生更毫无反省和歉意，还厚颜无耻地把蒙古国与原定时宗祭敏西藏的历史当作西藏自古以来属于中国，所以今后必须属于中国的依据。中共用极其挑衅的用语批评达赖喇嘛和流亡噶夏政府，指责其分裂祖国，又指控达赖喇嘛和流亡政府煽动境内藏人自焚。对于在其高压统治和严密控制下藏人层出不穷的悲壮反抗，毫无自责和哀景怜悯。通篇读完，只觉得这是一份占领者狂傲傲慢的记功碑，完全不愿平视对手，根本不会与顾念家乡被占领以及致流离失所的流亡西藏社会的集体感受，当然也完全缺乏寻求民族政治和解的态度和诚意。我这几年有机会和中国大陆关心西藏的智库或学者专家进行交流，我一再建议也强烈期待他们向上面反映，如果中华人民共和国自认解放了西藏，是西藏民族区域自治的维护者，则对于理论上也属于他所宣称的国民的一部分的流亡西藏社会，要有起码的同情和理解和尊重。而今天在朱维群离开中共中央统一战线工作部后的治藏风格还是朱维群式的粗暴和鲁莽，实在令人失望。我因而认为这是一份典型的泼皮书，也是对80岁老僧达赖喇嘛的哀的美敦书。
以上收听到的是由台湾学者曾建元撰写的文章《评说中共西藏泼皮书》，请在下期节目中继续收听。听众朋友，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这次节目是由端云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再见了。